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度过分手伤痛期
继续未来人生路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今天我们要继续和您谈一谈您在分手之后真的要小心的再去寻找情感慰藉者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芬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所谓去寻找情感慰藉者就是指一个人结束了一段感情之后啊，马上又投入另外一段情感当中而没有花时间做疗伤止痛的动作
那通常这种类型的人感情受创的程度很深而且他们非但没有独自经历失丧和悲伤的历程反而呢找一个人投入另一段的性感情中来试图呢借此来逃避伤痛因为投入另一段性感情的感觉远比结束前一段感情的伤痛来得舒畅
是啊那在某种程度上新的约会对象可以说是被利用来当作止住伤痛的一个麻醉剂啊。
嗯那有一位女性呢就曾经提到她个人寻求感情慰藉的过程。那她说我觉得自己一直不断地坐在旋转木马上碰碰车以及云霄飞车。总之我必须一直维持在动的状态否则我一定会发疯。所以我总是不断地在寻求感情上的慰藉在一段感情结束后立即又投入另一段新的感情中真不幸我就像是从一张床换到另一张床如此周而复始地过日子
那接着他继续又说了
事实上我厌恶自己的行为而且失恋的感觉真是糟透了所以我决定将时间花在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上并且规定自己每周四和周五的晚上必须待在家里。那目的是要证明自己不需要依靠男女之间的感情关系过日子。这样做是件很痛苦的事，不过我相信我可以借由这样做而走出感情的阴霾，而且从这样的经验中获得成长。因为我不想再像长久以来的自己那样，一辈子都活在我前任男友的枷锁中。
是啊那有些人呢、啊、能够比较快地走出感情的创伤期那有些人呢则比较慢那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应该在投入新感情的时候自己问自己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方是不是真的把我视为一个独特的人因而想追求我或者只是把我当成治疗情伤的药而已啊。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把我想追求的对象当作是治疗情伤的药，还是我真的是被他独特的个人特质所吸引？
您到底如何来确定新的交往对象是不是一个感情的慰藉者呢？那总而言之，在你投资大量的时间在新感情之前，你们双方都应该花点时间讨论彼此的前一段感情哦。
那只要任何一方的前段感情是在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分手的，那就有必要深入的来了解这一段感情的性质、分手的原因、持续了多久的时间、对方做了哪些努力以度过伤痛期，以及对方如何自我调试。
那这样的讨论呢，目的呢，并不是要侵犯对方的隐私。而是基于安全以及实际的考量哦。
那在你展开新恋情后，你可能会想知道自己长得跟对方的前伴侣像不像。那有很多的人会选择与他们前伴侣同质性很高的对象，包括缺点以及各方面的特质。
而这些因为补偿心理而交往的对象啊，往往会像他们的前伴侣一样令他们失望啊。
那但是有些人会受到某些原因的驱使，促使他们想要证明自己可以跟某种特定类型的人建立感情关系。
这正说明了为什么有很多常常不在家的父亲们 他们的女儿啊都会嫁给很像自己的男人啊。
那所以在任何人开始新生活展开新恋情之前，都应该要跟自己的前一段感情道别，就像举行一场前段感情的葬礼一般。
是的，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提醒大家，在您完全走出前一段破碎的感情阴影之前，千万不要涉入或者是追寻另外一段新的感情。
假如你在没有完全走出分手的阴影前就投入另一段的感情，那么你在前段感情中所受到的伤痛和创伤将会危及你的新感情。
任何一种没有平复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将如影随形地常伴你左右，如同你的随身行李一样啊。
许多人可能同时带着来自于多段破碎关系的创伤投入另一段新的感情中。
握住一个真正的你。
朋友们呢、啊，有些人因为约会与分手的次数过于频繁而变得麻木不仁，他们从来不知道令他们心碎的不良效应仍然是存留在自己的身上。
对于前段感情的伤害，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把破碎的心和伤口一片片地捡起来，并把它们贴回去。他们以为这样做伤口就痊愈了，然后就可以大步迈向新的感情世界。
然而伤口的裂痕仍然存在，而且显而易见。那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很难拥有顺利的新感情的。
那感情慰藉者多半会显露出这些特性，比如说当你的约会对象对你做出无理的要求时，那你就要当心了。
因为这可能是感情慰藉者的其中一种特征，或者是出自于对方根深蒂固的人格特质，那不论原因是什么，对你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那通常感情慰藉者仍对他的前伴侣呢是怀有极大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可能会转变成憎恨，进而对前伴侣甚至是对你产生尖酸刻薄的看法。
因此你或许要想一想，你的现任伴侣是不是会把自己的不幸归咎在别人的身上？毕竟啊，你不会想成为他坏人名单上的新增记录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告诉您的就是要远离脚踏两条船的人。
这也是一种啊，会危害感情正常发展的人呢、啊。那脚踏两条船的人跟感情慰藉者是很类似，唯一的不同是脚踏两条船的人在寻找新感情的时候仍然保有现存的感情。
那这种人的心态是要预留感情的备胎，那换句话说，他们在寻找另一个安全的感情巢穴，以便一旦现有的感情破裂，他们就可以转移感情阵地。
脚踏两条船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欺骗，对现有感情的不信任的行为啊。
嗯，那有时候脚踏两条船的人呢会移情别恋，爱上某个人，然后又试图想办法处理他的现任伴侣，但是谁又能够保证这种人不会同时保持两段关系呢？
那有些人呢就一次同时拥有多达五段感情的关系。如果你发现你的交往对象是个脚踏两条船的人呢，你就赶快离开这个人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可以协助您来辨识感情慰藉者或是脚踏两条船的人，请跟你的新的约会对象或是你想追求的人一同讨论。
你可以自己先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再请你的约会对象说出他们的答案。
那首先第一就是你多常想起你的前伴侣，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的呢？你想到的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不好的回忆？
你多久会跟你的前伴侣联络一次，又是用什么方式联络的？联络的目的何在？而你对这个举动以及整个过程的感觉又是怎么样呢？
第三是你觉得你现任伴侣跟前任伴侣有何相似之处？
那还有呢，就是要请你自我评量一下哈，你到底担忧目前的感情会重蹈覆辙的一个程度有多深呢、啊？是从1分到10分，那一分当然是代表一点都不忧虑，十分呢就代表你哇极度忧虑哦。
那还有就是要请你自我评量你对前一段感情感到内疚的程度是有多深，分数也是从1到10，一代表一点也不会内疚，而10代表是常常感到内疚，而你的内疚感可能会如何影响你跟另一个人建立感情呢？
那第6就是请你自我评量一下你对前一段感情所存留的怒意到底有多深，分数从1到10啊，一呢代表你一点都不感到愤怒，10代表你是极度的愤怒。假如你怀有怒意的话，你又如何的来消除自己的怒意呢？
那我们了解呢，您可能会这样想，我没有办法跟我现在交往的对象讨论我的前一段感情。
那你现在或许做不到，但是假以时日，你还是应该啊和你现在的交往对象 讨论前一段感情的问题哦。
如果你们一直都无法谈论，这意味着你目前的感情关系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可能你的交往对象还在前段感情伤痛的复原期，或是正处于另一段感情中？那么你只会被当成是一根拐杖般的被利用而已。
对，那一旦对方的伤口复原了，就会把你这根拐杖给丢弃了。
那请试着用下面的思维来了解你的交往对象，那就是一位医生面对出诊的病人，他会如何进行治疗呢？
首先，他会问一些看起来跟你的病症毫无关系的问题，以便记录你的病历。那医生这样做的目的啊，是因为他需要对你的病史有通盘的了解，然后才能够正确的诊断并且治疗你的病症。
那同样的，了解你交往对象的个人感情史是件很重要的事，唯有如此，你才会对他的生活背景有个概念。
而且你所得到任何有关他的资讯呢，都有助于你察觉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他是不是还处于前段感情的复原期，或者是正同时处于另外一段关系当中。当然，这样做也可以帮助你对你的交往对象有更深层的认识哦。
山水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 众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小凡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有时候感情会出状况，原因是来自于交往双方中的其中一方在交往的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
一开始就有这种问题存在的感情啊，是永远也没有办法开花结果的。那有些人呢，就是会被那些跟他们在有很多方面呢都不相同的人所吸引。那身为旁观者的你啊，其实一眼就看出来了，那这种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那曾经有一位男士就提出了他个人的经历。
过去2年之内啊，我结束了6段感情啊。最后一次感情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惊觉到一件事儿，那就是或许我长久以来一直都被同一类型的女人所吸引。她们是那种令我觉得很安全的女人，因为我不必为这个感情负责任。换言之啊，也就是说我是个不愿意对感情有所承诺的人呢。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会被另一个在某方面或是多方面都与自己不相配的人所吸引的几率有多高呢？
那有时候啊，受到吸引的一方可能已经有了交往的对象，那有些则是相隔千万里啊。
那对某些人而言，远距离的爱情呢是一件很浪漫的事。那譬如呢，有一个人住在北京，另一个人住在广州，这种恋人一年或许只能见个一两次面。那不过有些人会认为像打电话、网络、电子邮件诸如此类的电子科技产品之次，距离已经不再是个问题。
那但是呢，并没有任何一种科技产品可以替代两个人面对面的相处，那有太多的实例就是这样的。
交往的双方用电子邮件的方式维系感情，但是直到最后结婚了，才发现对方根本是个陌生人。
是啊，那曾经有一位姐妹呢，她就这样说，
感情的承诺对我已经不再是件容易的事了，尤其在我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之后。我的女性朋友曾经警告过我说，你要小心小王，因为我其中的两位朋友都曾经和他交往过，而他都无法给他们承诺。然而我却想，问题或许是出在我的这些朋友身上，而不是小王身上。我以为小王可能会无法抗拒我的魅力而跟我结婚，而从此我们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的，我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不会步入结婚礼堂的人。如果我当初没有自欺欺人的话，我就可以避免所有的伤害和痛苦了。
这个呢，就是选了一个不适当的约会人选啊。朋友们，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谈一谈投入新感情之前呢，您必须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哦。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清单是提供给要投入新感情的人思考用的。那您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那第一是，过去几年来我对感情的满意度有多高？我会用哪些形容词来描述自己对感情的满意度？假如我对自己的感情发展并不满意，那么造成感情无法顺利发展的原因中有哪些是要归咎于我自己？
第二就是，我过去的择偶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正确吗？
那第三是，我希望从一段长期发展的感情中获得什么？我对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我又应该为这样的感情付出什么样的贡献？
第四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壮、更有钱、外表更出色、头脑更聪明、更具有企图心、受过更高教育的对象吗？那如果是的话，原因何在啊？我希望可以从自己的交往对象身上找到自己所没有的特质吗？我希望分享别人的梦想胜过分享自己的梦想吗？
第五是，我的人格特质有多明显？我是一个可塑性很高的人，还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那第六就是，我敢冒险吗？如果是的，我是否曾经爱上不该爱的人呢？我遇到未知的事物会不会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兴奋或者是振奋呢？我会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吗？我在感情中所冒过最大的险是什么？我冒这个险的目的又何在？此外，我从上一次的冒险经验中到底我学了什么？
第七是，我接受自己无法改变别人的事实吗？当别人的行为表现跟我所期望的有多大的落差时，我就会有一种受够了的感觉。那我跟和自己个性上相似的人相处比较自在，还是跟和自己个性互补的人相处比较自在？
那其他呢，其实还有好多在您投入新感情之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告诉您。
那最近我们的话题谈到的是
度过分手伤痛期，
继续未来人生路。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里喜悦的火气，
用我一生俯视敬拜，
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慈爱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里喜悦的火炬，用我一生俯视敬拜，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